昨天晚上我一进到聚会我们吃晚餐的地方有一位姊妹跟我打招呼，说伯弟兄，这一次来你唱不唱歌？我没想到我要唱啊，但他说上次你来唱了几首歌哈，印象很深刻。所以昨天我想到，我这一次来准备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一首诗歌一直在我里面，虽然我很多年以前唱，但是有好久没有唱了，在圣徒诗歌194首。圣徒诗歌194首，我趁着现在我还有气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诗歌，好吧？我还是邀请弟兄姊妹，若是可能，请大家往前面坐，我们比较亲近一点，好不好？比较亲近一点。我们先请方喜姊妹呢为我们弹一下这首诗歌。在她弹的时候，我来读歌词给大家听。在我深处充满喜乐，足以救我脱罪恶。何等救主，赞美他名，洁净我里外罪过。为何我要歌颂耶稣？为何他这样宝贵？他是我主，我的救主，他死将我救回。第二节，只要一瞥他的良善，我心就再无他求；只要一望救主容面，我灵就立得自由。第三节，美者之中他是最美，他是玫瑰百合花，怜悯江河绕他而流，恩惠慈爱他赐下。副歌，为何我要歌颂耶稣？为何他这样宝贵？他是我主，我的救主，他死将我救回。先把第一节唱一次。
我在我深处充满喜乐，足以救我脱离罪恶。何等救主，赞美他名，洁净我里外罪过。是玫瑰百合花， 怜悯江河绕他河流，恩惠慈爱他慈祥。为何我要歌颂耶稣？为何他这样宝贵？是我主，我的救主，他是将我救回。
这首诗歌的作者在第二节他说：“只要一瞥他的良善，我心就再无他求。”只要一望救主容面，我灵就立得自由。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啊，在生活中，在环境里啊，真实的经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啊，我们若是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的良善，啊，我们真是在主之外就没有要求。我自己在19岁那一年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啊，现在我觉得每次我心里面起伏的时候，我就求主让我再看见他的良善。第二他说呢，只要一望救主容面，我灵就立得自由。啊，有许多时候我们会被环境，会被自己的心情所捆绑。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情绪、感觉、意见，啊，所压住。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若是我们看见主的面，我们里面立刻自由。啊，这是保罗啊，他在地上生活的一个秘诀。啊，我们再把第二节唱一遍，然后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一起来，
只要一瞥他的良善，我心就再无他求。只要一望救主容面，我灵就立得自由。
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下午你在你的爱中把我们属你的儿女招聚到你的跟前来。亲爱的主，每次我们在你的名里面聚集，我们的心和灵向你敞开，我们就在圣灵中摸到你自己的同在，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了甘甜。所以我们要在你的同在中全人全心全灵向你俯伏敬拜。主啊，你不仅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的为背负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并且今天你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的里面。主啊，但愿今天下午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再把你的荣美启示给我们。主啊，再借着你的话语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爱你，让我们认识你住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能够像作诗歌的人回答别人的问题，为什么我要歌颂耶稣呢？ 为什么主耶稣在我的身上，在我的人生中那样宝贵呢？主啊，因为你爱我。主啊，你不仅为我死，今天你也为我而活。我们把心中的敬拜赞美都献给你，愿你祝福这一段时间，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还是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三节开始读到第十六节。我们先读到第十二节，然后再从十三节读起。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第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昨天晚上我们开始和弟兄姊妹交通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主给我们的教导，这一次我个人把它起一个题目叫做主给门徒们生命的教导。那么今天在第五章里面我们要往前去看一点的，借着这个教导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我们也认识了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它的表现和它带给我们的遭遇和经历，我们如何在生活里面来有生命的操练。昨天晚上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主耶稣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他并不是要求我们用我们自己天然的能力，借着我们天然的善良和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我们努力的去修行去做到这些的情形。他反而说是他来了，他就把律法和先知所描写的这些事物通通成全了，就是把那个实际，把那个能力，把那个生命赏赐给我们。昨天我们最后结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的八个福或者九个福，我们讲到在第三节到第十二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讲了七种生命里面的表现，或者我们可以讲到生命里面的追求，然后有两种在这种生命表现和追求里面我们可能遇见的遭遇，这 这七样加两样加起来呢，每一样若是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带给我们的祝福。好，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盼望我们都有一个确据，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呢，问我们说现在你的主在哪里，我们可能会回答说他现在在荣耀中，他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但另外我们还要讲，我的心就是他的宝座，现在主耶稣已经住在我的里面啊，他在我的里面呢，他有一个证据表现出来啊，他在我的里面呢，就是我的生命，是那个永远的生命，是那属天的生命。今天主耶稣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中间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有很长一段日子没有好好的聚会，有很长一段日子呢没有好好的啊追求。那么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年长的基督徒很关心我的属灵生命，他们为我祷告啊，他们也邀请我去参加一些好的青年人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呢，就有人问我，他说你有没有遇见过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对别人问过这个问题？你信了耶稣基督，你有没有遇见过主？什么叫做遇见主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我要从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三节到第十二节那种情况，若是你我里面在信主的过程中有过这里面讲的七种的表现和经历，那个表现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当你寻求主的时候，他临到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就是主自己。弟兄姊妹，有的人讲遇见主，他有很多特殊的经验，甚至肉身都有感觉，我们为他们感谢赞美主。但是若是你真正遇见主的时候，你必定是在生命里面遇见他，他来了就把生命赐给我们，因为这个生命就在他的里面。你得着了这个生命，你就是得着了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表现出来，那就是我们遇见主。我要做一个例子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啊，在写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今天还是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使我呢今天做成了一个标本，做成了一个样品，为后世人做见证，成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的标本。所以我要用保罗来做一个例子。保罗没有遇见耶稣以前，他是一个信神的人啊，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的信和他的爱是照着律法来信的，他的爱是照着他自己的传统和他主观的意见来爱神，以至于他爱越爱神呢，他就越逼迫神他的工作，越逼迫神打发来的耶稣基督，越逼迫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可能犯的错误啊，就像保罗那个他没有得救以前，他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所以他说我请你们原谅我，若是我自夸一点做个狂妄人，他讲到他活在肉身中的时候，他说按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说我是呢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照着宗族呢我是便雅悯支派的，照着律法的意义啊，他是无可指责的，照着热心来讲，他比他同年龄的人都长辈都长进，但是他是亵渎神并且侮慢人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在不认识主耶稣以前人对神发热心可能出现的光景。保罗是一个样品啊，所以他讲到这个时候，他感觉呢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别人犯的是道德上面的罪，我犯的是神行政上面的罪，因为我逼迫了神的儿子
和他的教会，
但是有一天他遇见了主耶稣，在大马色的门口，他没有想到他要遇见主耶稣，他也没有要追求主耶稣，他反而是要去逼迫那些跟随主耶稣走在耶稣基督走的那条道路上的人。就在那一天呢，主耶稣向他显现，圣经上记载的很清楚，在到了大马色的门口路上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中午，太阳最热，在地中海啊那沿岸的中午太阳最亮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光呢比太阳还亮，这个光呢四面照着这个大树人扫罗，这个光呢一照到他的时候，他全人就扑倒下来，没有一个人遇见了神的儿子不倒下来的。但是今天你我啊，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借着生命显现是那样的温柔，我们没有倒下来，这是神的怜悯。那一天扫罗倒下来，那么主耶稣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认识这是谁，但是他知道这位是全能的主，他就呼喊他做主啊。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犹太人不随便称呼任何一个人做主的，特别是法利赛人，因为呢这个名字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但是那一天他遇见了这个光，他不认识他，他知道他是宇宙万有的主，他知道他是生命的主，他就呼喊他做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保罗第二个问题就说呢，主啊，我该做什么？他那一天遇见了基督，我们看见那他有三天的时间呢，眼睛瞎了，住在一个直接在大这个大马色城里面呢一个人的家里面，他三天的时间呢不吃不喝在那里祷告。我们看见保罗身上有了极大的改变，而那些那个改变呢在这里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到那七种的光景都出现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讲呢，今天不是我们努力的要去虚心我们就真的有福了，我们就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因为世界上也有很多很谦虚的人，他们可能呢在某些事情上比我们还要这个长进呢。像我自己以前在学校读书做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些老教授，有一个老教授是得过诺贝尔奖的，他真是很谦虚啊，每一次我们研究生有开书报讨论他都来听了，他每次都举手问，请容许我问一个这个很笨的问题，他真是很谦虚啊。我们这个年轻人气盛的觉得自己做了研究就很了不起的样子，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也很谦虚，但是主讲的不是这样，那个虚心是遇见了神，我就发现了在我里面我对神一无所知，我是一个虚，他自然就谦卑下来。在没有遇见主以前，保罗认为对于律法对于神的事情他可以头头是道，并且他觉得呢只要他讲的就是真理，但是当他遇见了主以后他变得谦卑了。神能够打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弟兄亚拿尼亚去服侍他，他能够接受。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生命在他里面的表现我们在讲，有人讲保罗那三天三夜的祷告，他里面一定为着他过去许许多多得罪神这个侮慢人的事情，他在那里懊悔，他有极大的哀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一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是极端的，他们认为一个人重生的必须要哭三天三夜才能重生，所以叫做哭重生派。弟兄姊妹，我们在外面哭没有用的，而是里面真正的为着罪为着义为着审判，我们开始自己责备自己， 这是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不一定有那么的激烈那么深刻的经历，但是你我里面，我们若是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生命在我里面确实有这个感觉。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小姊妹做见证，她说我为什么信主呢，她说我感觉我是一个很诡诈的人，我需要拯救，她就接受了主。她为什么会感觉诡诈呢？以前她欺骗人玩弄手腕操纵别人的情绪呢，她觉得她很聪明啊，她觉得她很有本事啊，很有才干，但是她来聚会呢，她忽然感觉她很诡诈了，那就举手需要救恩。弟兄姊妹，那是什么呢？那是生命的感觉。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我们遇见他的第一次第一天我们开始有这些生命的表现和经历，我们一生跟随他，这个经历会越过越清楚，越过越明亮，越过越丰富，越过越稳定，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性格。因此呢，这些性格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做人的性格。好，我们昨天讲到呢，马太福音是特别关乎到天国，就是神爱子的国度的一卷福音。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这个词啊出现过32次，那么人子这个词啊也出现过32次，每一次天国出现都是主耶稣自己亲口讲的，那么人子这个字也都是主耶稣自称的。我们看见呢，这个国度和主耶稣在地上做人发生关系，他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了，现在他在十字架的救赎里面借着圣灵能够把这个生命分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啊和别人分享我们的经历，可以分享我们的遭遇，分享我们的思想啊，甚至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情感，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生命给别人，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恩，他可以把他的生命呢分赐给每一个接受的人。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它就有了知觉，有了表现，有了经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们从水和圣灵重生了，得着一个天上来的新生命。那么在马太福音啊，使徒马太呢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它的表现和经历，并且它的发展所带来的祝福，借着这个让我们认识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让我们清楚知道他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这个声音是主，那个声音是我自己，这个声音是主，那个感觉是出于撒旦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一得救就要学会分辨这件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但是我发现呢，我在各处服事，有好多弟兄姊妹来问呢，伯弟兄，你是怎么听见这是主耶稣的声音呢？是打雷呢，还是说上海话，还是说英文呢？啊，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很可笑，但是确实啊，这显出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在生命的事情上是模模糊糊的。啊，有一次呢，我在一个地方夏令会，聚完会了，他们服侍青少年的负责弟兄姊妹找我和我姊妹交通，他就问我，他说伯弟兄，你在侍奉中真听过主向你说话吗？我说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他说我怎么听不见呢？是不是主爱我们多一点不爱他呢？是不是这样？不是的，问题在我们认不认识生命。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什么叫做真正跟随主耶稣呢？是我们跟随在里面的生命，我们会分辨他，我们知道这是主，所以我就跟随他。当然我们会错，但是我们错了立刻到主面前来认罪，立刻到主面前来接受主的光照和修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生命就长进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说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 是属灵生命的第一课。如果你我在这些点上还没有这些遭遇经历，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若是你我呢，我们曾经有过，现在好像变得暗淡了，变得模糊了，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叫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主面前是活泼的，是健康的，是喜乐的，是长进的，是自由的，并且呢，从幼小变成丰富，变成成熟啊。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呢，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啊，这些生命的表现在他身上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楚。那么今天在没有往前走之前呢，我要再稍微说一下，主耶稣今天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借着这些的遭遇和经历，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呢，来分辨什么在我里面什么是生命的感觉，认出来这是生命的感觉，我才跟随他，那就是跟随主。若是我们会跟随在里面生命的感觉，我们今天在外面别人才看得出来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若是我们今天只是跟随了基督教的工作和外面的这些做法仪文，弟兄姊妹，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在主的面前看，我们不过还是活在外面的这些活动仪文和传统的里面。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是我们会跟随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当然这个跟随呢，必定是和圣经里面的原则是一致的。弟兄姊妹，这个啊，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很清楚。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一得救了以后，他们第一个感觉他们有认罪的生活，向人道歉。我在侍奉中就有一位弟兄呢，他受浸完了，那个时候我因为是年轻人了，一受浸完了大家就要他们做见证。那个弟兄从水里上来换好衣服啊，他站上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讲了第一句话他就受不了，他就哭起来。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都很安静坐在那里。他说，我刚才站在水里面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母亲。他是一个那时候研究生啊，是读物理系的，成绩很好的一个学生。我站在水里啊，忽然有一股的爱的感觉啊，叫我觉得我以前呢许多的言语行为叫我的母亲呢伤心。他就在那里认罪啊，他认完罪啊，我看他还流泪，但是喜乐的眼泪。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真正的信仰啊。今天呢，人把基督跟随基督啊，变成了一个宗教，变成了一个活动，变成了一个企业，变成了一个工作。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教是生命的，是在心里面的，是在灵里面的。要不然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真是说，主啊，我服侍你一辈子，但是怎么我今天不认识你，主也不认识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被提醒，我们需要回到属灵的第一课。所以这里啊，主耶稣讲到有福有福有福啊，巴不得所有坐在主面前的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有福的人。我们要做一点做一点见证啊，主在我身上的带领啊，上一次主向你说话是几个月前，几天前，还是昨天，还是刚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这样的生活。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呢，他有一次在交通里面，他说其实我们的主非常乐意向他的儿女们说话，就好像做父母亲的 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父母亲，父母亲都太忙了，所以孩子们呢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心思跟他说话啊，就随便拿点玩具啊，弄点东西就把孩子打发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亲不是这样，我们的神爱我们，他何等盼望向我们说话。那位主的仆人他讲，他说神呢一天24小时没有一秒钟不肯，他是不向我们说话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对不对着他。而神怎么向我们说话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说，这是主对我说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感觉对我们说，是这是主的意思。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人我该怎么办的时候，你真的安静下来，就是专一的心向着神的时候，神一定告诉我我该怎么做。问题是神向我说了，我们的难处是我不同意，所以我要去问别人，总问了几个人，总有一个人会说出我要的答案，那我就说那就是主的带领。其实不是的，若是我们多过这种生活过久了，主在我们里面声音就微弱了。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盖恩夫人，她一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在她19岁的时候，那一位到她家的陌生的访客，主感动她，对她说了一句话，你寻找的神在你外面，我寻找的神在我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你我应该回去好好的思想，主啊，我是哪一天重生的，我是哪一天遇见你的，你能说出来吗？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在差不多啊，现在有呢，大概80年前，193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山东啊，曾经有过一次大复兴。在那个大复兴里面呢，主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这是我听年长弟兄姊妹讲的一件真实的事情。这个见证的，他的这个姊妹，她是一个侍奉主的，可能有人听过侯小姐，侯秀英姊妹，她是山东烟台人。那么她的弟弟啊，他们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他的弟弟啊，已经在烟台他们那个教聚会的里面呢做了长老，但是他没有重生的经历。从小都是因为他习惯了啊，圣经他从小就会背了啊，那么祷告呢，从小就听别人祷告，他也很会祷告，属灵的名词祷告出来，别人都觉得很不错的，而且他也很有爱心，他照顾弟兄姊妹，他都做长老。但就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他们邀请了一位主使用的一个使女，是从挪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的一个姊妹啊，叫做孟教士 Miss Monson。 他请这位长老，这个侯弟兄啊，请 Miss Monson 啊去领一个周末的特别聚会。那么在那个周末的特别聚会里面，主给这个 Miss Monson 一个特别的感觉啊，要讲到这个重生的事情。所以呢，他在那里讲的时候，他就说没有重生的人呢，从他的眼睛就看得出来，眼睛里面没有生命的光啊。结果他就指着这个侯长老啊，说这个眼睛是死鱼眼。这个侯长老挪一挪，他不是讲我，他是讲没有重生的人嘛，他挪一挪，结果过一下他又讲你的眼睛是死鱼眼。哎呀，他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第二天呢，孟教师又讲这个，他更难过，他就想怎么搞的，我请他来聚会，他应该讲一点呢称赞我们的话，为什么呢？ 讲这些在我们心里面不痛快的事情。但那一天啊，他回家的时候，主向他说，他讲的就是你，你要祷告。他回到主面前去祷告。那一天晚上，主让他遇见。第二天啊，他就想，我坐在后面，不要让这个孟教师看见，啊，不要让他知道，好，我在众人中间嘛。哎，结果讲到一半啊，这个孟教师就说：“你上来做见证。”他就指着他上来做见证。好，那么没事，他上去，他就把他一生的事情讲。弟兄姊妹们，这个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昨天我们讲到这是根基的事情，我相信我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了，不过是一个复习，也不过是个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认识，我知道我们里面都有生命，而且主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是宝贵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每天唱那首诗歌，让别人感觉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歌颂耶稣呢？为什么主耶稣在你身上是宝贵的呢？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跟他讲，就是因为这个主在我身上，因为他做成了这件事情。你知道这样传福音啊，人是受吸引的，不是我们把他拉来，人从我们身上摸到了主的真实，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了耶稣的美丽，人从我们的身上闻到了主耶稣的芬芳。这是主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这七种的表现。所以我们在无论是碰到什么环境的时候，我们里面第一个感觉，比如说人在争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要讲理由，第二个感觉说不要讲理由，你就知道这第二个感觉是那是生命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那第二感觉抹杀掉，因为我怎么知道是出于生命的呢？因为主的话告诉我说，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作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他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担当人的过犯，他使神与人，人与神和好。所以今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碰到人争吵的时候，他要我们与人和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听过很多，就是小朋友他们做见证，问他说：“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你心里了？”他说：“我可以讲一个见证。我在碰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声音是这个，第二个声音是那个，我跟随了第二，我就经历了主耶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的生活操练。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主耶稣才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这讲到这个生命表现出来它的性质是什么。主耶稣在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有一种的性质，而且因着这个性质它就显出一个功用来。我常常听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我们要做世上的盐，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我常常不阿门，因为主从来没有要我们做，主说你们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去做，我们就活在宗教里；如果我们跟随生命，你就是。我们是世上的盐。什么叫做盐呢？我们这新约圣经里，我今天不去解经啊，我们昨天已经讲了，这一次我不是来跟大家解经，或者是做一个研讨，我们乃是从实际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来看主的话，他教导我们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他说盐若失了味，所以盐的第一个性质和功用就是味道。我们知道人类生活里面啊，我们吃东西也需要盐分，有一些动物也是，我们知道羊啊，它吃一定要吃盐的。有很多喜欢会吃羊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说如果 羊吃的那个草哈、啊，里面有盐分的话，那个羊肉就没有羊的膻味，非常好吃、啊。我常常听从中国内蒙来的弟兄姊妹、新疆来的弟兄姊妹讲的，我的口水都流出来，真是大不得有一天跟他们一起去哈、啊，好好尝一尝那个好的味道。你知道盐在人的味觉里面啊，在我们吃东西，如果一个菜没有盐呢，淡而无味。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是跟随他的有生命的门徒们，我们在这世界中，世人因着我们在那里就感觉生活有味道，而且那个味道叫他们里面舒服。使徒保罗就讲到这个味道，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要用盐调和，要带着恩典啊。所以这个盐所有味道，是因为我们借着这个生命活出了主耶稣那有恩典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若是在这些点上面跟随生命啊，我们的生活里面会何等的有恩典。我要讲，可能这个见证我已经讲过了，但我要和弟兄姊妹再讲一次。讲一个姊妹她信主的一些的经历。她和她的先生呢，两个都是 PhD， 一个是物理的，她是这个学生物，这个生物化学方面。那么他们出来工作，到了一个环境呢，他们有机会听福音。这个姊妹呢，主感动她，她先接受了主。她接受主以后，心被主吸引，她开始爱慕。但是她这样子信主以后啊，她的先生对她的态度就不像以前了。他们本来是非常恩爱的，而且从国内出来的这个夫妻哈、啊。啊，请原谅我这样讲一点，啊，因为国内的是男女平等，啊，女人撑半边天，男人也要撑半边天的，啊，所以呢，以往呢，他回到家，他累了，先生就做饭，啊，那么或者他先生回来晚，他就做饭，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从他信主以后，不管他多累多晚回家，他先生都不做事，就是在家里等着他，而且。百般的挑剔，百般的批评，而且用各种的话语讽刺他，跟这个刺激他。你知道一个人呢，我们里面虽然有了基督那个温柔的生命，但是受刺激的时候，我们天然的情绪仍然会受伤的，仍然会有感觉的。他常常呢碰到这些事，他就在里面祷告主，呼喊主，求主帮助他，所以他都能够过去。但有一天呢，他这个特别的累哈、啊，回到家呢，他的先生又坐在那里，也不帮忙。那么他就到厨房去开始做饭做菜、啊，心里面在想啊，我不要生气，他就唱诗歌在心里面，他不能大声唱，唱的话他先生又要挖苦他了。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唱诗歌，在那里做饭做菜，啊，做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先生就开始说话，说看你这个信耶稣哈、啊，并没有怎么样，而且用很那一天他大概他先生心情非常不好，啊，所以说了很多批评他的话。这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姊妹。他也不顶嘴。那么他做完了饭菜以后啊，摆在桌上，他要祷告，他的先生就开始批评，这个菜怎么能吃，这个怎么能做啊？他心里面那时候受不了了，他本来想站起来要跟他先生吵一架，他想跟他讲，你看看我没有信耶稣以前的，你敢这样对我吗？啊，你现在明明是欺负我嘛，因为我信了主耶稣。但是他正站起来想要这样讲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感动，说你上楼去，他就上楼。 他上楼跪在主面前，跪下来，他就跟一肚子委屈啊，他在主面前流眼泪，主安慰他。当主安慰他以后啊，他心情平静下来，主给他恩典，主给他喜乐，主就跟他讲：“你下楼去，问你的先生，今天来你想吃什么，我重新给你做。”他就下楼去了，他先生还坐在那里不吃啊，去看看报纸，看电视，啊，他就下来跟他先生讲，说哈，你今天我做的这个不是你今天想吃的，你想吃或者我请你出去吃。哎，他先生呢，忽然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先生肯跟他去聚会。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誓言，这个叫做誓言。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的言，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言，所以教会应该是很有恩典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过这样的教会生活啊，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宴会，结果他们把我们的安排了基督徒啊都坐一桌。那一天呢，我们在那一桌吃饭呢，有说有笑，大家很快乐。其他的每一桌哈，都是安安静静、拘拘谨谨在那里吃饭。啊，后来有一个弟兄讲，还是我们这一桌有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过这种生活呢？啊，神让你们在一起，应该见面呢，主的喜乐，我就把我主的喜乐给我周围的弟兄姊妹们。主说，这个生命在你我里面。他就是言，我们怎么表达呢？我们的态度言语出来的时候带着这恩典的味道。所以我自己在生活中有时候出去看望弟兄姊妹，我就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家里很有味道，有些弟兄姊妹家里一去啊，他们坐下来就开始诉苦，没有味道，另外一种味道。你知道我有一次在一个弟兄姊妹家吃饭，他们是比我年长的。那天那个姊妹哈，做的时候动作快了一点，盐倒的多了一点。我们一吃啊，这个菜怎么这么咸，不能吃啊！我不好意思说，我就少吃那一盘菜，我就分吃别的。我想这个做丈夫怎么说呢？那就是丈夫啊，说了一句话，他就问他太太，是不是今天的 Safeway 盐减价了？这太太也要谢谢你啊！你没有，你看啊，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个菜这么咸，啊，他没有很生气，他就只说是不是盐减价了。这个太太就说，我丈夫最后悠我一默哈，啊，他们很容易就把这个事情化解了。我们看今天很多神儿女们中间产生难处，都是因为缺少盐。缺少恩典，我们总觉得我这一边呢是站在主这一边，他那一面呢是不站在主那一面，所以我们呢，我们很正义，我们很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弟兄姊妹们，生命的性质，第一个，这个味道来是调和的，所以放盐呢也要放得刚刚好，调和的。神的儿女们，若是我们跟随这个生命，我们就显出它的功用来。但是主讲到这里有一个警戒，他说如果盐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我会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走被环境，被一些的观念引开了，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感觉。我们仍然信主，我们仍然爱主，但是我们引开了这生命的感觉的时候，慢慢慢慢这味道就淡掉。请原谅我这样讲啊，我现在可能有一点资格可以这样讲，我快60岁了。我从年轻的时候到今天，我年轻的时候有好多同伴，他们是爱主的，他们在主面前真是摆上了。但是到今天我们都差不多年纪要再见面，我发现很多人没有那个味道，失去了。怎么能叫他再咸呢？要回来不容易，那要你重新的再有重生这悔改或者复兴的经历不容易。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见一些老弟兄啊，他们年幼的时候在很好的环境，后来因为工作事务啊，他们失去了这个味道。等到自己都做祖父了，他们的儿女们爱主，带他到聚会里面来，圣灵重新的恢复他。有一个老弟兄，他起来流着泪做见证，他说：“我浪费了我一辈子的光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说：“我现在看见年轻弟兄姊妹里面，你们生活中生命里面满了生命。”他说：“我感觉你们叫做他因为在美国久了，用英文讲，他说你们是 new blood， 你们是心血，带来活力。我这个人现在没有用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从一得救要尝到这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滋味，那么我们开始跟随，不能失去这个味道。你知道仇敌啊，今天就用各种的方法要把这个从我们身上夺去。所以我自己在教会侍奉里面看见有一些年长弟兄好的榜样。我年轻的时候参加年长同工们的，他们一起啊侍奉交通，我当初是坐在那里听的，看他们谈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啊，因为又学科学的，我都用我的逻辑头脑来想，这个事情还有什么好谈的嘛？一加一就等于二就好了嘛，那么简单，你们要谈两天。但是我看他们很有耐心坐在那里谈的，我也只好陪着一直听的。但也有的时候我看见年长弟兄他们中间呢，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做法啊，他们在那里有时候声音也大起来。有一天忽然之间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气就上来了，他就开始指责另外一位同工啊，说一直讲。那个同工啊也起来啊为自己辩护。那一天呢，就是大家就不欢而散，祷告一下就回去了。但回去呢，我跟另外那一位年轻的同工，当然他们都比我年长，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这位年长这位弟兄啊，他是被指责的，他在主面前，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啊，主啊，求你赦免我！我那一天呢，我也动了血气，这是我的羞耻。弟兄姊妹，这是盐的味道，这是盐的味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你这样过这种生活，你每天亲近主，你就觉得主越来越近。你有没有感觉主越来越近？有的时候早上眼睛还没张开啊，主就在里面说话。这是我们可以过的生活。我们有些诗歌讲在地如同在天，这不是一个幻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们每天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然后主说到我们是世上的光。讲到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见证说的，所以他说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人照城是照在山上，让世人能看见啊。这个所以主说你们的光也应当这样照在人前。这个光啊，当然是借着我们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行为。我们跟随生命的感觉，我们这个人就发光了。弟兄姊妹，不是今天啊，大家讲究健康饮食排毒了，脸上就发光了，那也是一种光，那种是生理上面的光啊。但是今天基督徒啊发出来的光是属灵的道德层面的光，这个光在人的身上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叫接触到的人，他里面就亮了。我们看见有一些时候啊，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呢很苦闷阴沉，虽然我们也天天祷告也唱诗歌，但是苦闷总是出不去。 但有时候啊，有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啊，来到我们中间了，哎，他一住啊，你整个家里面就好像亮起来。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我很喜欢接待弟兄姊妹到我家来。我有好几次啊，接待一些年长弟兄姊妹住我家，他一住我家，我们好像胃口都好一点。啊，做事情呢，我们出去聚会，大家都喜乐。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主耶稣说，主不是要我们去做，如果是做的话，那个要求你我都达不到。主说，我来了，我已经成全了，我现在把我自己给你们，你们就是了。但是你要跟随这生命的感觉，我们要跟从主，跟从生命的感觉，那么主的生命就从我们身上如同光照射出来，叫别人看见这一批人是不一样的，这一批人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因着圣灵来了，主耶稣就来到我们的里面。圣灵来呢，就把主的生命，并且他这生命里面的性情，他这生命里面一切的潜能都放在你我的灵里面。我们跟随这个生命的感觉，就是认识这个生命的性情。这个生命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显出来的时候，有认识主的仆人们告诉我们说，那就叫做神的同在。在你我里面有没有呢？神的同在不一定要有通电的感觉，不一定要有说方言的经历，但是你里面有神的爱的感觉，有神的公义的判断，弟兄姊妹们，那就是神的同在。在教会里面生活里面，若是我们大家都宝贵这个，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主的同在就非常清楚。我非常喜欢呢哥林多后前书第十四章讲到，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到了神儿女们中间，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儿女们发光啊，就有人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你盼不盼望去这样的会呢？我自己在服事中啊，实在主怜悯我，让我看见一些这样现象。有时候有人到聚会里面来，他来的时候是带着抵挡福音、抵挡救恩的这个心态来批判的。哎，结果聚完会，他站起来说呢：“我无话可说了，我要信耶稣了。”我们没有传福音，弟兄姊妹，这个是见证，这个叫做发光。今天教会的光景呢、啊，我们请原谅我实在不愿意说这个，我觉得很重的话。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侍奉的追求上面，我们是舍本逐末，我们用了很多的力气去追求枝节的事情，我们忘记了那最重要的东西。若是我们摸到这个，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在聚会生活里面会何等的喜乐，因为主在我们的中间，他负一切的责任。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不担在负责弟兄的身上，也不担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担在他的肩头上。是的，这些负责弟兄，我们要敬重他们，我们要听从他们，因为他们爱主，他们做主的器皿，他们里面顺服主，我们就要听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认识着生命的性质，我们把这信词持守住了，它的功用就自然发出来。所以我们再接下去啊，我要借着啊第五章的后面一大段，和弟兄讲到弟兄姊妹交通到生命的操练。我们现在一段一段的来读，好不好？我们从21节。啊，读到22节，我们先读这两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在这里主把旧约的律法和生命的实际做一个对比，这些呢是跟主是要我们呢学习生命的操练，这个生命的操练呢能够带我们达到一个生命超越的经历的里面，能够带我们达到一个生命成熟的经历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开始有了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并且我们学会了分辨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引导和感觉，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学会来操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分辨了，我们能够分辨出来哪些是出于人的律法规条外面的这些做法形式的要求，什么是主生命里面的带领。好，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了，对付自己里面的意念，对付自己里面的情绪和意志。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在我们的身上呢有两个生命啊，一个是我们从父母那里得来天然的生命，受过地上美好的教育的生命，另外一个是更好的，是从主耶稣那里来属天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啊。在我们里面这两个生命它都会有感觉，也都会有心思意念，也都会有生命性情的流露，所以这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是一个并存但是又矛盾的一种的情况。我用一个我小的时候在教会学的儿童诗歌来做描写。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小时候啊参加过主日学，可能有一点印象。有一首诗歌说哈，他儿童诗歌讲，我的心中两个王，一个叫我下地狱，一个叫我上天堂。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诗歌啊？这个诗歌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两种的看法，有两种的性情，两种的感觉。现在主耶稣这个生命住在我里面，他带来神的性情，带来神的看法，带来神的意志，带来神的能力。但是我天然生命里面被罪所玷污的那个生命，他是拉我向着世界，向着撒旦，向着自己而去的啊，弟兄姊妹。所以主在这里开始告诉我们这两方面的对比，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在这些在旧约时代呢，只告诉我们说你不可杀人，所以只要我不杀人，我心里面恨他啊，我背着他呢批评他骂他，这都不犯律法，我还是一个对他很好的人，我没有杀人。但是主说不，在生命的经历里面，如果我对他动怒了，而且这个怒气啊，就是我急躁说呢，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个难免公会的审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发现呢，今天若是我们要跟随生命的感觉，第一个要学习对付在我自己天然生命，在我的己里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脾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没信主以前呢，我脾气还蛮好的啊，信了主以后呢，我脾气怎么大起来了呢？有没有这种经历？还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结婚以前呢，做小姐的时候很温柔的，一结了婚怎么跟丈夫在一起脾气就不好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做丈夫的也有这种情形啊。我没有结婚，单身一个人呢，我是彬彬有礼有条有理的一个人，现在结了婚，在我太太面前怎么动不动声音就大起来了呢？弟兄姊妹，这是主让我们认识我们里面有一个己的生命， 己的生命是我脾气的根源，脾气只不过是外面的一个症状而已。就好像我们人呢感冒发烧了，这个 temperature 这个温度啊只是一个症状，它真正的根源可能是病毒，可能是细菌。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里面，主若是我们要真的在生命上走路的话，第一个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摸到我们的脾气。这个脾气啊，我们刚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好像越知道越有心了，就越多事情刺激我们发脾气。有些弟兄姊妹啊，在这个点上一直没有好的对付啊，但是学会了一些属灵的名词啊，他发完脾气啊也不认错，就说刚才是撒旦到我们家来了，现在撒旦又走掉了，所以没事了。好，这个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呢要承认是我做了撒旦的工具。一个人呢，我们的急躁，我们的主观的意见，甚至我们一个人要求完美，都会造成我们的情绪脾气。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啊，做丈夫的跟太太声音大，就是要求太太完美，所以我们产生出这些东西啊。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到主面前去祷告，而且一当我们有这种意念，有这种情绪来的时候，我们立刻要回到主面前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活在生命的感觉中。所以使徒保罗来解释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他说呢，你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还不可能啊不生气，但是我们生气不要犯罪。今天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多少的难处啊，神的儿女们之间多少的难处是出在这个点上面。那么另外讲，如果你生了气了，也犯了罪了，但是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解开这个，第二天它就变成怨了，那个就越来越麻烦。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跟随生命的感觉啊，主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一直到48节啊，这里主讲到我们己的七方面，我们在这七方面我们要学习来认识自己，好叫我们呢弃绝这一方面的感觉和意念，我们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第二个，我们来读第23节到26节，我们快快读一下。所以你在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讲到，有的时候我们呢去敬拜神，去献礼物，但是我们心里面生命的感觉让我们想到我伤害了弟兄，弟兄啊，因着我生气，他对我有难处，我们要去和好，要谦卑下来，这个是生命的感觉。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呢，其实大家心都是好的，有时候是因为一个意见，一个做法不一致，所以说了急躁的话，说了甚至有的时候血气里面的这个话。那么说话的人觉得事情过了，但是听话的人里面有难处。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我们要学会彼此的认错，彼此的饶恕。好，我听过一位年长主的仆人讲，他说他认识两位都是爱主，都是认识主，在主的话语上面有非常深的这个认识和经历的两位弟兄，他们有一次在一件事情上面 有不同的意见，结果产生不和。那他跟他们两位都熟了，彼此都有交通，他们彼此都谈到那件事情，两个人都有感觉说呢，我要去跟他道歉。但是很可惜，到这两位弟兄啊被接去见主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做，这个非常非常可惜。神的儿女们呢，我们不能结怨。我们跟随生命的感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怨都是在己生命里面，我们要把这个拿掉。我可以去道歉，道完歉了，弟兄他如果怨气还没有解，但是我里面得释放。如果我不道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的感觉就被冲淡了，我们里面呢，以后在事情上面就不敏锐了。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我想这个操练最多的地方啊，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操练最多的地方啊，就是在教会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啊，要真诚的去认错。我在教会侍奉中啊，我见到一些年长弟兄们，他们也难免碰到这些事情。他们认错不仅仅是去在态度上，在言语上面认错，他们甚至送礼物过去，把那个要献给神的，现在呢我们因着主的缘故啊，给向我还愿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美的，这个才有盐，才有光的性质。我们接下去讲第三个点，第27节到第30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这里主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生命的感觉，我们要对付己生命里面的情欲。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就是信了主了以后，我们仍然活在天然生命里面，人有各种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有肉体的私欲。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对付。有的情欲在人的身上已经变成一种恶习，我们要学习对付。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想在生命的路上好好的跟随主，那会成为我们一走路上面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和难处，会常常叫我们良心里面有亏，我们没有办法活在主的跟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的私欲。像有的人喜欢表现自己，主耶稣特别用到眼目的情欲，看见妇女。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这种挑动人肉体情欲的东西到处都是，街上的广告牌啊，会挑动人啊。我们打开 internet 啊，那很多的这些东西选项啊，在挑动人，这些东西我们要非常的留意。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这一方面对付啊，有弟兄他们很认真的在主面前，他说我这个欲望我就是不要让他满足，饿死他，把这个肉体饿死了。当然我们也饿不死了啊，真正呢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好，我们要学十字架的功课，让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这个当我们有这样学习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右眼叫我们跌倒，宁可把它挖出来。这什么意思？不是要我们真正去做这些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乃是说把这一个情欲这件事情，我宁可把它切掉。当然开头的时候会痛了，我们要甘心的 承受那个损伤，甘心的失去那个最终的快乐，这个割舍。我们有的是首要我们去犯这些情欲的事情。我自己在教会侍奉中啊，有好多诚实爱主弟兄姊妹，他们都经过这些。有弟兄们跟我交通啊，他说伯弟兄，这是我个人的难处。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一同祷告。到有一天呢，弟兄写信来或者打电话说，伯弟兄感谢主，过去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些点上，我们要诚实，要对付，这样子，要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面显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清楚的，是明亮的，而且带着能力的。接下来为了时间哈，我们要快一点看，我们在第31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好像是讲到这个婚姻里面不能犯淫乱，但主特别告诉我们，最显明我们己的个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不晓得在做结了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保罗讲哈，你如果没有结婚呢，就不要去结婚了。如果主给你独身的恩赐，因为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没有很多的这些婚姻上带来的烦恼。婚姻上面最大的一个烦恼就是彼此的个性。所以在那个时代，主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呢，只要一句话不合就写个离婚，他们就分了。主耶稣所以说，除了奸淫的以外，不能够随便离婚，因为这个是违背生命的感觉。我自己看好多年轻人现在教会里面处理家庭问题啊，我看年轻人离婚了，就好像一件事情不顺眼了，吵个几次架，他就决定了我要离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婚姻这个家庭啊，就是我们学十架功课最实在的地方。在那个里面，婚姻里面呢，人不是用礼貌相处，而是你的真正的本相，彼此相对。那个己的生命呢，借着个性。我稍微举一点例子，没有一对啊，我们中国人在人的这个婚礼上面讲那个天造地设，没有一对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是豪爽，另外一个人就是节省；一个不是快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慢一点。没有刚刚好，一样快一样慢。那么没有一个是两个人都一样细心的，不是一个细心就是一个粗心。你在这件事情上细心，他在那这件事情上他就粗心；你在这件事情上粗心，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就细心，两个人就对起来。我碰过有一个家庭，夫妻两个人看起来真是啊才子佳人，非常的好，而且听他们结婚恋爱的故事，叫人感动的落泪的。但是一吃饭就吵架，因为这个先生觉得这个太太不够温柔。这个先生呢，只要示意一下太太就要递上什么，这个太太没有做到。还有呢，那么这个太太觉得呢，我辛辛苦苦做饭摆上来呢，先生应该吃完饭还是还没有吃饭以前就要先说谢谢太太，但是先生没做到。就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吵久了就要离婚。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个性叫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进。很多人为自己的个性受苦，也把这个苦难倒给别人。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生命的感觉，主要在这个点上对付我们。我们要肯学这个生命的操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有一些年长的夫妇，他们的生活真是甜美，其实他们都很有个性的， 但到了晚年，到了成熟的时候啊，你看见他们不是原来天然人的个性，他们显出来是基督的性格，所以在那个婚姻里面显出了那个见证。好，所以我想我要稍微再快一点了，再接下来，好，我们读33节到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这一段圣经，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要跟随生命的感觉，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言语。我们言语是一个人心思的发表，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不守好我们的言语，我们这个人呢，在主面前的生命，常常主给我们有恩典有生命，但我们却把生命流失了。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讲到，古时候的人呢，为了表示自己诚实，所以到神面前去起誓。主说你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言语要做一个准确，做一个诚实，做一个直接正直的人。可能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啊，不太容易，但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好，我们对付啊，我们里面所有的虚谎、诡诈、谗言、挑拨啊、夸张啊、自我表扬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要对付掉。所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听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讲，别人可以在人面前夸自己，如果我夸的时候，那就是我的羞耻。弟兄姊妹，这是在言语上面有学习的人，他可以在别人面前讲自己多怎样怎样，但是一个真正跟随生命感觉的人，他在这个点上，他感觉什么时候我露出我的自己，那就露出我的羞耻。在旧约时代啊，主讲到一个人有大麻风，他就要遮住自己的嘴唇，因为那是他的羞耻，他要大声的呼喊说，不洁净的，不洁净，你们不要靠近我。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讲特别在今天，不要说西方了，全世界都一样，是一个表现自己的时代，所以 Facebook 非常的流行，自己什么东西都要摆上去给别人看。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不能用 Facebook， 但是我们神的儿女们要跟随生命的感觉。主耶稣到肉身中来的时候，所以先知以赛亚呢，他在灵里面看见了那个神的仆人，他说，看啊，神的仆人，这是神心中所喜爱的。他在街上呢，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也不夸自己，也不显扬自己，但是他来了，他要行公义，行正直，把神的生命带出来。弟兄姊妹，这一方面是学生命功课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巴不得看见越是在主面前有功用有恩赐的弟兄姊妹，越在言语上面谨守，那就是教会的福气。我们也在我们下一代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和榜样。好，接下来我们再读第38节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今天我们在人生中跟随主的道路上难免会受刺激。在这里讲了五种恶的临到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受刺激啊，我们就容易反应。所以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讲，不平则什么，则鸣。平时我不说话的，一有不公平事临到我，我就要说话了，那就是受刺激。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五种恶的表现，但是主说你不要与恶作对。这个受刺激就是他恶我比你更恶，他强我也要让你看，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今天很多我听好多弟兄姊妹碰到冤屈事啊，哇，就真是气得不得了啊！到我家来就讲，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个话我还是跟他们学来的。表示啊，你看我也有血气。主告诉我们说，你学生命的功课不需要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哪五种恶呢？有人打你的右脸。我们知道在古时候那个时代，如果人打别人的脸，就是羞辱那个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第二个他说呢，若有人强取你的里衣啊，你就把外衣也拿给他。强取这个要你的里衣啊，就是强取。第三个我们看见呢，他说有人呢强逼你走一里路，这是违背你的意愿。刚才我们讲强取你的礼仪，就是他的理由比你高明，所以就把你的理由夺去了。弟兄姊妹，这些今天在人间呢很容易碰到这些事情，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很容易碰到。那么还有呢，有人呢要强求，有人要强借，这个在生活中啊，在侍奉里面，我们看见有人喜欢占别人的便宜。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不要和他作对，而且要有基督徒的反应。如果他羞辱你了，你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你还有没有？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属灵的征战上，他有一次就碰到这个。他在威腾堡呢，他的朋友们要保护他，不免得他被天主教当局的逮捕了，把他软禁起来。他就在那里全心的读圣经还有写作。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很容易心思意念受仇敌的攻击，很容易会有很多猜疑啊各种的事情来。有一天呢，他的这个日记上面讲了，他有一天仿佛呢撒旦现形了，当着他的面控告他，说你看你的马丁路德，你这个人，你的心思多邪恶多败坏，你做过什么事情通通都有，羞辱他。弟兄姊妹，你我碰到我们怎么办？我们可能就觉得什么都不行。马丁路德那一天呢，他刚开头的时候也是这种反应，忽然之间圣灵的生命的感觉在他里面起来，主耶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了，主就是为着我这个败坏的人死的。所以他就抬起头来啊，面对着，当然他这是无形的面对撒旦，跟他讲，是的，你刚刚讲的那都是马丁路德犯的，还有没有拿过来。这个撒旦的猜疑又搬一册来，又翻讲了，他问他还有没有，再拿过来。然后他拿着他的墨水往墙上一砸，那墨水溅的一墙都是。他说耶稣基督的血已经为我洗净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碰到很多刺激的时候，我们用自己天然人反应，我们就受不了。有的人回家虽然外面不发脾气回到家就跟家人发脾气，有的人也不跟家人发脾气，跟自己发脾气，结果得了胃溃疡。 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
我们不需要。
所以我碰过有教会弟兄姊妹，有人呢羞辱他，他就说刚才他讲的都是对的，其实我比他讲的还更坏，但是主耶稣爱我，为我舍己，仇敌就没有话讲。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
当然更好的是西方谚语讲，我能陪着他走第二里路，
他要我走一里路，我就多陪你一里。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有许多美好的见证，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但是今天啊，关于这一方面的学习哈，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面要有一点点的拿捏的。基督徒不是做烂好人专门被别人欺负的，所以主给我们有合理的，我们有合理的这个法律的保障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我不需要做的事情我不需要做。所以我碰到有一个姊妹啊，她上班的地方啊，因为她人很温和，她这个老板呢，每天呢，她第一次去上班呢，看见那边咖啡有一个咖啡 pot 啊，没有咖啡，她就去添热水、添水啊，去把它弄好。从那一天开始，他老板就天天的把咖啡杯拿到他桌上，叫他去倒咖啡。他心里想，这不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 啊，我是一个会计师啊，我为什么要为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又想，基督徒要陪别人走第二里路，做到最后真的是生病了，所以他到教会来问，弟兄们就告诉他说，不，你应该跟你的老板讲啊，这不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 你要喝咖啡你自己去拿，你又没有腿，你又不是没有腿。结果这个老板从那以后对他非常的恭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拿捏哈，我们要用在属灵的生命的感觉上面。我们就是站起来为着自己合法的权利啊，我们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也是跟随生命的感觉。最后，对不起，我已经超过一点时间，我把它讲完。第44节开始到43节到4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勤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对付我们里面爱和恨的感觉。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的生活挤的里面，仇敌借着罪带来的破坏是很可怕的，在人中间专门制造仇恨。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在我们里面这生命带来的感觉，它里面没有恨。所以使徒约翰讲到神的时候，他讲不仅神是光啊，他讲神是爱。主耶稣在地上，他来到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的每一个言语、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心思意念，如果你追究他的根源，都是爱。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哈，这个爱啊，就好像啊，这个24K 的金子一样。我们知道金子，我们中国这个台湾24K 叫做什么足金，就是你把它磨成粉，每一个都成为金的颗粒的话，100颗里面每一颗都是金子，没有铜，没有其他的杂质。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生命的感觉，我们难免会碰到有人跟我们作对。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和别人作对，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别人不和我作对。若是有人和我们作对的时候，主的话告诉我们说，跟随生命的感觉乃是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祝福。
啊，你并且呢，你而且要爱你的仇敌。
我感觉在这个点上啊，若是我们好好的操练和学习，我们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会有主讲的啊。他说：“你们这样行啊，有什么长处呢？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这个长处啊，在有的英文翻译里面讲到，有什么特殊呢？还有一个翻译解释啊，他说有什么地方比别人更超越呢？啊，今天若是我们跟随生命的感觉啊，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一种超越。仇敌可以用这些环境来捆绑其他的人，但是碰到一个跟随生命感觉的人呢，他不会被这件事情捆绑。好，最后我要讲一点点啊，比较久远一点的故事。好，在16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呢，那个时候有一班呢住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的，还有住在呢这个德国和这荷兰交界的一带，有一些神的儿女们，他们早就啊照着圣经来跟随主耶稣，照着圣经来经历救恩。其中有一批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呢不给婴孩施洗，他们是到了年纪长大以后呢，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才受浸的。那么这一批人呢，在那个时代被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做崇敬派，因为他们把受浸的意义告诉别人，那些受过婴儿礼的洗礼的人呢，他们就重新受浸，所以他们呢当时就被不接受这个真理的人逼迫。这是我听见的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一个崇敬派的弟兄啊，他被这个不接受这个信而受尽真理的教会呢逼迫，那么他们有一些人呢就去追赶他，他听到消息他们要来捉拿他，所以呢他就逃跑。他逃跑的时候经过一个树林，碰见一条河，他很会游泳，他跳下河就游过去了。后面来追他的这一个基督徒啊，他也要跳下河去想要来追他，但这个人不太会游泳，因为水势很强了。这个崇敬派的弟兄啊，回过头看见他追他啊，现在落在水里面，快被水冲走，要淹死了。他就奋不顾身回头跳下水去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以后，这个被救的人呢，一把抓住他，就把他带回去。他们就把他处了死刑。怎么处死刑呢？绑石头在他身上，丢在河里面。这一个崇敬派的弟兄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我讲这个故事不是故事，是真实的。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有为真理的看法不同，为了真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人生命好，有的人生命还幼小。常常我们看见那跟随生命的人是被逼迫的，那一个活在肉身感觉里面的人是逼迫人的。我们知道在天父那里他都看见了，但是父告诉我们说，若是你爱那对你好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税吏也爱他，赞成他的人，爱他的人，我们有什么超越呢？今天我们要在这些点上跟随生命的感觉。若是我们这样跟随，弟兄姊妹，我们经过一段年日，你我就达到一个成熟。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完全不是指着在父里面的无罪的完全，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完全是指着在父里面那个成熟的性格。今天在那个跟随生命感觉人里面，他也有了大人，属灵大人的那个性格。我想我今天下午就交通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不仅为我们舍己， 并且你把你自己作为生命赐给我们。主啊，虽然我们蒙恩得救，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带给我们诸般属天的祝福，亲爱的主，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轻忽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和感动。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前面还有的年日中，主啊，我们能够宝贵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更多照着你的话语来跟随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和感觉，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过一个超越的生活，好叫我们因着有生命的操练，亲爱的主，让我们生命能够达到成熟的光景，像我们的父里面一样。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谢谢你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